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uPo， 我是 PO 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邀请到影剧部落客浩克电影的浩克来跟我们聊聊好故事。
Hey， 大家好，我是浩克。
好故事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呈现，那 PO 用小说承载好故事，但一个 IP 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发展性，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浩克跟我们一起聊聊以任何方式存在的好故事。那首先先聊聊浩克比较熟悉的，想请问浩克觉得自己的人生韩剧是哪一部？
我的人生韩剧，因为其实我追韩剧的时间很短，我可能不像其他资深的韩剧粉丝，就是他们每年都会追很多韩剧，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追的都是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看的全部看完的韩剧，然后即便到现在我都还会听它的主题曲的，是赵寅成、孔晓振跟李光洙还有李圣经在2014年合作的《没关系是爱情》
啊。我有看过那一部。
对，然后我那是我第一次看韩剧，然后也是第一次把整部韩剧看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韩剧当台湾可能还停留在偶像剧啊八点档的时候，原来那时候的韩剧已经可以把精神病这个议题跟爱情剧做一个结合，而且就是当然男女主角都是男的帅女的美这样，然后但是就是他走一个轻松的路线，但又讲了一个放了一个议题在里面，所以对我来说，就算到了现在，那都已经2014年的韩剧，但现在都已经2023年了，过了那么久我还是很印象深刻这样。
了解，因为那部戏我也有看到，后面真的是就大爆哭的那一种。
对，就是前面多甜，后面就多崩溃这样。
对
对，
好，那很多好故事其实都是从小说改编成影视，或从影视改编成小说。
嗯，
那你有喜欢哪一部翻拍作品吗？
因为作为一个小小的影人，真的每一年会看过的电影数量可能真的不少，所以我其实很难去回忆说，欸，到底哪一部作品是改编小说。但我觉得就目前对我来说，我觉得比如说改编好的几部作品，先提一部大家都从小到大大家都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其实老实说，《哈利波特》系列我当初是先看电影，我当初是应该是先看魔法石吧。对，然后先看了魔法石之后才回过头去看小说，那是我第一次是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当我先看，我觉得这个有个好处在于，当我先看了电影，有了这些演员的脸孔，再去看小说的时候，小说的角色对我来说他们在故事里面的表现会更加立体。
哦，了解。
那比如说像去年的布莱德比特有一部好莱坞动作片叫《子弹列车》，对，那他也是改编，他其实是改编日本小说一坂信太郎的《瓢虫》。我当初是先知道布莱德比特要接这部改编小说的作品，然后才先看了小说，才回过头去看电影。小说的表现虽然它是一部动作小说没错，因为它整个故事在讲述一群杀手在因缘际会下通通集合到了这部列车里面。那当然布莱德比特的电影版本它的故事主轴围绕在这个大纲底下，但基本上很多角色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剧情的调动上面是有做了蛮大幅的改编。对，那老实说我觉得小说本身它的节奏比较慢。
小说是不是有点类似像群像小说？
对，它因为它有很多角色，它有很多角色，而且《瓢虫》它是一个系列的小说，那这个有点像是它之前的前传，但我有点忘记它之前上一本是什么，但它这个是《瓢虫》是前传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加入了很多角色。它小说比较重点在于每个人物之间的心境跟之间的互动，那电影就是其实就是更 focus 在布莱德比特这个杀手跟他上了列车接到这个任务上了列车之后跟其他角色之间的动作场面。但是因为他的节奏更快，所以他的改写故事上面我觉得各有优点各有优势，所以我觉得这部也是我们自己蛮喜欢的近年来的一部改编电影。然后 还有一个是今年大家都听过的八尺门辩护人。对，然后因为导演本身就是小说的原著作者，
嗯，
对。那我之所以会推崇这一部，是因为我觉得，通常小说影像化之后，会有很大的机会是会有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写，因为它可能要配合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节奏，所以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写，然后可能会更夸张的情况会是，它可能只保留了角色的名字。那其他故事上面可能会有做很大幅的改动这样子，可是在我看完了小说之后，我再去对照影集的版本，我发现就是唐福瑞真的是一个很强的导演，因为他毕竟那是他自己的小说，所以他知道他要保留什么，他要删掉什么。我几乎很少找到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以他大幅度的保留了他小说里面的优点，然后让整个节奏更快，然后也让整个议题更加的明显。所以八尺门的辩护人我觉得也是一部很好的影视化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优秀的小说作品，它其实都是有一个 IP 改编成非常多元的触角，伸向不同的艺术呈现的方式。那想要请问浩克，你自己看了这么多的小说，也看了这么多的电影，你会比较喜欢影剧的呈现还是小说的呈现？
嗯，其实我很难说我比较喜欢哪一个载体，因为不同的载体它会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小说类的小说这个载体，它可以更细腻的呈现出就是里面的人物的心境，
是，
然后他可以更细腻的去描述这些角色背后的动机啊、背景啊，或者他们之间的互动。但是比如说电影化好了，如果他改编成电影，因为碍于电影的篇幅，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角色的心境都塞进去，对，那这时候他的节奏就势必加快。可是对于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他们或许更喜欢快节奏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像艺术类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比较慢节奏的电影来说，他们这些观众们更习惯的是看去感受影视作品带来的氛围，跟小说没有办法达到的立体感。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看，我觉得主要是要看作品。看作品它到底适不适合，比如说你看我们像如果我们说你觉得海贼王它适不适合拿来当做真人化电影，事实证明还行啊，
好像还不错，
对，事实证明还可以，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改编的好，我觉得不管是小说类，不管是漫画，或者甚至是之后改编成影视类的，我都觉得只要做得好，我没有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吸引人啊。
是，那其实我们站上有很多很优秀的作者都有自己的作品，那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问 Popo， 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作品影视化或者是做其他的改编。
嗯，
那想要请问浩克，这么多年来的经验，你觉得怎么样的小说改编成影剧会是最适合的？
如果单从台湾的影视产业来说，有几种类型是你只要一推出，不管怎么样，它都有一定票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鬼片。只要你可以发现，其实这两年前些年可能大部分都是小清新，可能大部分都跟同志议题有关系，或者是更锁定在家庭议题。可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其实鬼片推出了不少，
是
什么中邪啊，什么头七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人或者是因为台湾人的习俗的关系，鬼片在台湾有一定的票房，
是。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喜剧，爱情喜剧或者是校园喜剧，这个也有一定的票房。所以当然我其实更乐见的是台湾有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八尺门的辩护人，他虽然是小说，可是他对于然后后来改编成影集，可是他其实并不是台湾影视作品常见的类型。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虽然比如说鬼片啊，校园，尤其是校园爱情，它都有一定的基本盘，可是我其实更乐见的是我想要看到更多元的故事，比如说可能会有悬疑的，可能会是警匪的，我甚至很乐意希望可以看到台湾有小说它很善于写动作呢，动作类型的作品，它之后可以被改编成很精彩的台湾动作片。
是，
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它基本上只要故事写得好，它的架构是稳定的，当它改编成影视作品，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兼导演，就是我们的九把刀。
嗯，
对，我其实对于他很多的电影我都觉得很钦佩，比如说楼下的房客。
嗯，
那我觉得楼下的房客他的小说跟他的电影其实就我觉得改编得很好，还有他的最有名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也是校园青春爱情片。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 Popo 正在做的也有马奇朵夏日的柠檬草，现在也正在开拍。那想请问浩克，你觉得这些青春校园爱情电影票房有办法维持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
一来是台湾学生蛮有钱，不是只是我觉得一来是卡斯啦，对，卡斯主要，然后二来是因为老实说，其实校园爱情之所以可以吸引到一定的观众进场观赏，其实除了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其实除了学生们喜欢的卡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夏日柠檬草，男主角是罗俊硕嘛，
对，曹佑宁跟罗俊硕，
对，那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基本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会吸引观众进场。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另外一个会进场的观众大概可能我自己猜测可能落在25岁以上，那是因为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们也想要重温那个时候对于爱情，对于青春的一些回忆，对，那可以透过这样的影视作品可以让我们瞬间帮我们把回忆拉到那个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尤其是校园爱情它比起成年人爱情它更能把爱情里面的酸甜苦辣浓缩在短短的那时候。
是，
对，那所以我觉得它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校园爱情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都算蛮受欢迎的吧。
了解，
对，
那想要请问浩克，看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不管载体是影剧还是文字，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好故事？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很 care 的是这几年啦，看了那么多，慢慢看了很多作品之后，累积的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我蛮在乎起承转合跟角色的动机。但老实说，因为这段时间开始慢慢会接触一些新的创作，台湾新创作者的故事，那或者是台湾新创作者的影视作品，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困在一个创作的领域里面，就是他们会自说自话。他们会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觉得是一个好的故事，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人物对看的人来说，对读者或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必须要说的是，你要想象的是你要透过人物你的故事来跟外界对话，而不是你只是在你的故事里面你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建议啦，如果比如说真的对创作影视或创作编剧好了，创作影视脚本啊或者是创作故事的人有兴趣的话，我其实会建议你可以更试着想办法让你的故事去跟外面有共鸣，而不是就是你都在讲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应该
有 可能有趣的故事。
对，那我会觉得自说自话这件事情比较像，比较是现在我看到的硬伤。对，但如果可以跨出这一点，我会觉得台湾创作能力不管是在故事或在影视作品上面的创作能量是大的，是丰沛的啦。
了解。
对，
所以像我们站上其实也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无论是爱情还是幻想，那其实里面也不乏很多好作品。那我们现在也已经，我们的华文大赏也已经有30名入围者现在已经公布了、那在 Podcast 这边小编也想要在空中恭喜这30位创作者，同时谢谢这么多的参赛者，你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非常用心的结晶。那我相信评审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有所感动，那也谢谢你们的投稿，希望你们愿意继续创作下去。那在现在好故事一直被不断的改编，不断的转成各种 IP 之后，我相信在台湾创作会更有能量、那在台湾的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也会一直生生不息。那也期待各位作者可以产出更多优质的好内容，然后再次恭喜30位入围者，然后也谢谢所有的参赛者，是你们才让 Popo 变得那么的有趣。好，那今天谢谢浩克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影剧的相关的想法。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浩克的粉丝团浩克电影按赞哦。好，那今天就谢谢浩克，
谢谢波小编。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 Popo 时光胶囊的部分，今天要念的是陈阳的《大叔》。每一年的夏天，大叔总会出现。在这暑气翻腾的夏日，大叔总是一身不合时宜的长袖衬衫，油头因汗水与海风而落了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在额前。邱成浩，你又泡在海边啊？邱成浩第一次见到大叔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在这位于海岸旁的朴实小镇，本地人无疑不是黝黑的肌肤，邱成浩也不例外。而大叔却白白净净，衣着也是外地人的打扮，显得突兀。大叔第一次出现时，邱成浩只不过是多留意几分，没想到就这么对上视线。四目相交后，大叔走了过来。不好意思，请问秋天民宿怎么走？大叔的手像是敬礼的姿势般挡在额前，试图阻止一些阳光，但终究不敌炎炎烈日而眯起眼睛。啊，那是我家开的。邱成浩半身泡在海水里，仰头回应。秋天民宿是邱成浩家里开的日式温泉民宿，顾名思义和秋天同音，初衷是人们在秋冬之际可以来享受温暖的泡汤。暑假不是民宿的旺季，在海边城镇土生土长的邱成浩闲来无事就会泡在海水里消暑。大叔，我直接带你过去吧。邱成浩从水里起身，随意甩了甩身上的海水。大叔，听闻对方叫他大叔，他一时有些错愕，但很快就接受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叔笑得和蔼，仪态端庄优雅。虽然邱成浩叫他大叔，不过对方目测也差不多30出头的年纪而已。在那之后，大叔每年都会在暑假的淡季光临，他的出现像是自然而然的成了邱成浩的习惯。在这炙热的盛夏，民宿的温泉就像是被他一人独包，大叔总是独自一人。 可是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明明挂着戒指。曾经有一次，邱成浩被对方手上那闪烁的戒指吸引，忍不住问道：大叔，你结婚了？怎么都没跟家人一起来啊？然而，向来有问必答的大叔却没有回应，他只是垂着眼眸，若有所思地用指腹轻抚过那枚戒指。邱成浩捕捉到大叔眼里转瞬而逝的一丝落寞，没再追问下去，也从未再提戒指一事。只是不知道从何开始，那枚戒指的存在变得突兀。每当璀璨的戒指映入眼帘，就像是有一条细细的绳子缠绕住邱成浩的心脏，他只能刻意别开目光。直到邱成浩17岁那年，戒指消失了，大叔的无名指上残留着若隐若现的勒痕。两人静静地泡在大众温泉里，邱成浩看得出神，隐晦的视线变得明显。怎么了，成浩？大叔注意到视线，转过头问。没有啊，邱成浩吓了一跳，赶紧撇过头，随意找了个理由，想着大叔你身材真好，像是若无其事，耳根却染上一层若有似无的羞红，或许是因为夏天的温泉，也或许是其他原因。哼，你有6块肌的年轻人跟我说什么呢？大叔笑了出来，伸手揉了邱成浩的脑袋。毫无预警的肢体接触，有股莫名躁动在相碰之处蔓延。邱成浩把身子放低，下半张脸躲进水里，吐着泡泡。砰砰，砰砰。不知道为什么，心跳正失控、狂乱地撞击胸口。当时的少年还不明白心中的悸动为何物，成年前的最后一年就这么模糊的过去了。隔年，邱成浩满18岁，考上了外县市的大学。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他一如往常的等待着大叔的到来，可直到暑假的尾声，大叔都没有出现。邱成浩不知道大叔的名字、身份，更不用说任何的联系方式。大叔也不过就是自家民宿的客人，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理由为对方没有出现这件事感到失落。电视依旧不识相的播报新闻，邱成浩独自收拾着离家的行李，收拾着心中无名的沉闷。突然，熟悉的嗓音迈入耳里，他抬起头。对于离婚一事，我的妻子并没有任何过错，是我不爱我的妻子，原因是我是同性恋。在记者会中央的人正是大叔。大叔一身笔挺西装，明明很适合他，却因为脸上的神情而看起来如此沉重。同性恋？顿时，邱成浩知道了自己这无以名状的心情是什么。他猛地放下了手中的行李，奔出家门，骑上机车，在手机导航里输入了大叔的公司名称，毫不畏惧那30多公里的路程，随即吹下油门。海风潮湿黏腻，汗水闷在安全帽里，车尾灯在夜里画出红线，径直通往一个不知有无结果的目的地。如同在新村里的迷茫，只能靠有勇无谋来闯。抵达大叔的公司以后， 邱神浩喘着气拿下安全帽来了，然后呢，正当他踌躇着下一步时，大叔从公司里走了出来。当两人四目相交时，邱成浩飞奔过去拽住大叔手腕就跑。
你干什么？
大叔吓一大跳，语气非常严厉。直到他发现是邱成浩时，语气才放软。邱成浩，两人最终停住在暗巷。
你怎么在这里？
大叔，你是同性恋吗？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叔一瞬闪过不安的神色，随后脸色一沉。
是又怎么样？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他对上少年那摸不透意图的眼神时，随即抽回被抓住的手腕，撇过头将人拒绝于千里之外。我想确认。
确认什么？我是不是同性恋？
嗯，
关你什么事？
大叔不明所以。有关。
够了没？我可以走了吧？
不行。语毕，邱成浩猛地把人拉入怀里。
你做什么？
大叔。仿佛被贴在耳旁的低沉嗓音制约般，大叔的脑袋紧紧按在邱成浩的胸膛前，听得到对方越发强烈的心跳声。他这才发现少年已经比自己高出半颗头了。
我也是同性恋。
夏日炎热，男人汗水，还有一份不该出现在此的悸动。前几集的时光胶囊，小编都选择了念男女之间的爱情。那现在 BL 跟 GL 在我们的站上是这么的活跃，所以小编今天选择了一则自己很喜欢的 BL 文章来朗读。那希望大家听了会喜欢哦。那这一集的 Popo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恭喜华文大赏入围的30位作家，也谢谢每一位辛苦的参赛者，你们愿意把坑填满，已经是最厉害的选手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